哈利路亚！
亲爱的家人们，主内平安。下面由我给大家分享第十七、第十八课。感谢神，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与我们同在，感谢你充满我们，感谢你按照你自己丰盛的荣耀赐福我们，在基督耶稣里所需用的一切都充足，超过我们心所求所想的。感谢天父，父啊，我们是你手中的工作。感谢你栽培建造我们，活出神爱子耶稣基督的生命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亲爱的家人们，我们继续分享大脑的功能。感谢主，大脑的功能呢，分为两个方面。第一个方面是大脑会分辨。我们首先看到，大脑可以调查或相信。心思和大脑的区别，大脑像硬件，心思像软件。就是心思跑到哪里，大脑就会跟到哪里。不管你让你的心思跑去哪里，大脑就会跟去那里。也就是说，只要你的心思开始游荡，你的大脑就重新连接，和心思的位置保持一致。那这意味着，大脑可以分辨你是在调查研究，还是已经接受相信了。当你调查研究，大脑神经元会创造记忆。创造记忆的过程其实比你接受相信某事更慢。背后的科学原理是，当你做调查，你的大脑在增大记忆空间，你会记得自己看什么。那你的大脑也能分辨你是在调查还是真的相信。如果你是在调查，那就是还没有相信，因此它会减慢速度。但一旦你接受了，它就会长得飞快。如果你在做调查，然后想，我已有了足够的研究阅读，我认同这个了。那么从这时起，不管你在读什么相关内容，就会加速，整个过程变快，因你认同了。有信仰的人，若还没有心意更新，就会照着以前经验形成的逻辑行事。你不能总是这样，因过去的思考可能不合逻辑，你可能会认为你是。世界上你没有。其实量子学在你的大脑活动比在生活其他方面都要多。一旦你打开它们，速度就会加快。所以呢，通过这一段分享，我们领受的两点：第一，你打开它们；第二，加快速度。我们再看第二点，大脑会思考，思考全局。或细节，记住这两样，其实你也在创造两样。新的神经元就是脑神经角质细胞，正是这些细胞使大脑的两个半球连接在一起。通过神经角质细胞的连接，信息从一边传到另一边。你不是靠大脑或你不是靠左脑或右脑思考，像我们想的那样，因为我们从很多的这个科学书籍上会看到哈，人有时候会用左脑或是会用右脑，但是在这里呢，他说不是像我们想的那样，以为如果你是左撇子，就靠右脑思考，如果右手便利呢，就是靠左脑思考，这只是部分正确，但不全对。实际上，你的两边大脑就像一模一样的镜子，有一样的信息，只是景象不同。所谓景象，就是成像不同，就是成像不同，实质一样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大脑的一边，从很大的全景开始，从大到小，缩到细节。大脑另一边从细节开始走向全景， 这就是为什么你能相信自己对某件事的记忆。比如你去大峡谷，你从大脑的一边去看，取了全景，再到细节，先看到全景，再注意到有两只鸟在树杈上。这就是从全景再到细节。如果你在分析一整年的开销，再看你的支票簿或是银行账单，就会从细节再到全局。也许你先看一下余额，再一笔一笔细算，这还是从全局再到细节。如果你专注来看细节，就是先顾好细节，再让它汇成全部。当你再看细节，就是想弄明白它怎样汇成全部。这也和你大脑的另一边相关。可以从全局到细节，或从细节到全局。如果把两个放在一起，从细节到全局，就像等边三角形，在大脑另一边，从全局到细节呢？我这边看是这样，从你的方向看，正相反。如果你把两个等边三角形放在一起，从你的遥控器或别的上面来看，看起来就像快进按钮。这两个三角形看起来是一样的，朝着同一个方向，但是一个走这边，一个走那边。从大到小，或是从小到大，看起来就像两个等边三角形在快进。你的大脑就是这样，总是试着再弄明白。它是能记忆的。你到我的图书馆，全景就是所有的书，你会从所有的书里找红色的书，你只会去找红色的书，这就是你的思维。两边都能看，但你的思维会这样看，你两边的大脑是一样的，只是运作不一样，从大到小，或是从小到大。这就是你能记住的，也许靠着细节你能记住更多。所以呢，女性啊更倾向于注重细节，这就是为什么在某些领域，女性比男性更擅长，因为更注重细节。我们再看第二个方面，新约思维。第一点，新约思维，新系统。我们一直在讲心思和大脑，还有大脑怎样运作。大脑有一个不一样的操作系统，我们当用的操作系统来自新约，就是基督的思想。但大多数人还在旧约或没有更新的系统中运作，你无法得到想要的结果。如果你用的是过时的操作系统，过时的哈。基督徒用旧约思维的操作系统，想要得到新约的果效，使用起来将会非常失望，因为缺乏新约的成果。旧约是一种基于表现的系统，全部都是做这个，不要做那个，完全基于表现，所以称为律法。在新约里，我们要用新约思维运作。就是基督的思想。基督的思想不是基于律法的思想，也不是基于律法的系统，不是基于表现，而是基于恩典。基督徒知道他们应该要有些果效，却没有得到。你能看出为什么他们没有得到应有的结果？因为他们是按着旧约思维在运作。用的是旧约系统。若你没有得到该有的果效，你的第一直觉哈是更努力一点，进食更多，祷告更多，做更多的，以得到更多。教会的老生常谈就是更多的祷告，更多去爱，更用力。他们就是这样定义爱。 爱就要努力。如果你不努力，如果你不告诉神你有多爱他，你就不够努力，那么你就没有全心全意爱神。若没有看到当有的结果，你就主动去做更多的事，这本身证明你是在旧约思维里。大多数的基督徒和教会仍然在旧约思维下运作，他们可能重生了，但他们信耶稣，相信耶稣所做的，相信耶稣死里复活，该做的都做了。他们在这种新系统里，老实说，若没有重生，旧约系统对他们会更有作用些。当你重生，当你有圣灵内住，你就要在不同的操作系统下运行，不能继续用旧的系统。这就是为什么多给谁就向谁多取。当你改变操作系统，你必须改变做事方式，但大多数人从不改变做事方式。旧约就是旧系统，不是给重生的人，是用来将自然人导向基督。这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需要一位救赎主。这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最主要的必须转换的，必须要有基督的思想，完全基于恩典的思想，就是基于国度的思想。没有国度思想，就没有恩典思想。问题在于，今天我们很多人在教导恩典，却没有教导国度，行在国度里却不明白什么是国度。他们以为恩典就是不管我做什么都没有关系，这不是恩典。恩典是神加给我们能力，使我们能超越自我生活。这就是保罗对提多说的：“你的表现是很重要，但对神来说，你得救与否不是基于行为。你入门与你的表现无关，入门后你的生命一切在里面，那么不是在于你的表现。”而是你的顺服，凭信心行事。新约、新系统不是基于表现，基于表现的是旧约旧系统。所以说，旧系统告诉我们，一定还有更多要得、要学、要做，这是一种很幼稚的看法，因为没有更多了，神把自己给了我们。不需要别的了，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的经历，更多成长和活出来，但不需要拥有更多，因为天父已将万物给了我们。问题在于拥有万物，但没有经历过，因为没有经历过，就不认为自己有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。天父给了我们，我们有了，就因为我们没看见，看不见就想不到，我们不知道自己已经得到，那怎么办？我们只能求神。神就说：“抱歉，我已经把一切都给了你了，孩子，不能再给了。信心就是照神说的去信，照神说的去信。”明白，天父已经把万物赐给我们。对神，对天父说：“谢谢你，天父，你是耶和华以勒，我感谢你。”我们的需要就得到满足了，就是要迈出那一步。要是你觉得这也太简单了，肯定不止这样。当心，这就是基于行为的旧约心态。新约心意就是新约的心意就是，国度是我的，我的父愿意把国赐给我，我有神的国度，在哪儿？ 神的国度就住在我心里，我有神的国，这个国在我里面，这是看不见的。如果不加注意，你就不会看到他在你心里。但是他不会离开基督的心，但他会离开人的心，因为心里没有，眼里也看不到。然后我们就会觉得哈，我需要更多，还需要更多。事实是你还没有安息在你知道所拥有的里面，以至于你无法看见你想要看见的丰盛。你要确保你想从神那里得到的正是天父要给你的。如果你看过关于耶稣或摩西的电影，作者说，保证你会有不切实际的期待，但你会有不现实的期待，就是说你的看法脱离实际，你会对神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，不是说神不能充充足足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，神绝对可以，但神不会越过自己的本性行事。我们有时候会说，为什么神做这事要这么久？神会说，不是你等我太久，我是在等你相信。有时你以为你信，其实你没有。你信一个做数学题的方程式，你以为会照着这个方程式来。那什么是方程式呢？就是基于表现的旧约思维，就像我们上学的时候做数学题一样，如果我做 A、B、C 就会得到 D，这就是基于表现。你要明白，国度原则不一定是国度方程式，所以必须改变思维。第二点，新约思维有团队。哈利路亚！我们说过，约翰·雷克他的能力的秘诀之一呢，是和志同道合的基督徒团契相交。如果你这周在这里学习，大概就是300人中的一个，他们都是听我当面教导的，这是作者说的哈。很多人毕业出去了，大家都知道，但你听出去的人分享，从中吸收。要是你已经照做呢，你会发现这大有不同。一样的原则，却更加深入，更多启示，把更多的聚在一起，就会互相印证。与志同道合的基督徒团契相交很重要，这意味着你会找到深深吸引的人。神呢，会把你带向两种人。一种与你一拍即合，另一种被大大使用与你作对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两种人都使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成长。这两种人你都需要。当你们互相吸引，你会分享交流这些，生命就会成长。然后呢，我们特别愿意和有真知识、想活在这真知识里面的人在一起。下面呢是阿摩斯书3章3节说：“二人若不同心，岂能同行呢？他们至少下定决心一起做事。学习神的话语也是一样，你的决心要和目标达成一致，决心和目标达成一致，你就能走得很远。如果你想走得快，一个人走；如果你想走得远，和多人一起走，你需要二人同心一起做事。要知道，同心的人越多，能成就越大的事。从自然角度来看，你的支持团队越大，你越有可能坚持住，达成起初的目标。这就是为什么，如果你打算做什么，告诉所有人。要是你失败，必须承担后果。 这就是背后的原理，所以你必须把它公开化。一样的道理，你需要继续联系别人，一起谈谈，团气相交，继续讲论，你们一起赌，继续跟进，彼此交流。重要的是让这成为一种生活方式，不然它只是临时解决法，难以长久维持。世界不间断地在做工。让你的心意不要更新，仅仅30或45分钟的主日讲道不能让你的心意更新，你需要每时每刻都在更新。可能会有人反对，但你能进入那种生活方式。心意必须更新，按照新的操作系统，这就是新约来运作。哈利路亚，下面是第三点，新约思维不属肉体。属肉体的心意呢，就是以自然或肉体为导向的心意。自然人的心意与属肉体的心意是一回事。属肉体的心意是受感官、感觉、环境影响，被世界的法则吸引。一个人可以去教堂、读圣经、背诵甚至引用圣经。然而，心思仍然属肉体，这也是宗教思维模式。属肉体的人会说他们相信圣经，然而他们的行为表明他们仍像世俗的人一样思考和行动。属肉体的基督徒行事与未得救的天然人没有分别，几乎没有什么不同。当两者没有不同的时候，人们就想出一个恩典的概念，因此解释自己的生活方式不一定要和这个世界不一样。属肉体的人做决定和未得救的人没有分别。如果未得救的人有道德标准，甚至很难将他们和属肉体的基督徒区别开来。属肉体的人常常是在惧怕的基础上做决定。他们会用智慧来解释他们的行为，把那些委身于基督徒生活方式的人说成是狂热的。他们所依赖的智慧呢，其实就是雅各书3章15节所定义的。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，乃是属地的、属情欲的、属魔鬼的。当他们说“弟兄要有智慧”，这通常讲的是妥协。他们讲的智慧不是属神的，不是从神来的，是属魔鬼的，是属世界的，完全基于感官。以上呢，我们分享了这个新约思维，有新系统、新团队，不属肉体。下面呢，我们再来分享第18课。属灵思想，属肉的思想，属肉思想基于惧怕。当我们讲到智慧，我们说到属肉体的人常常在惧怕的基础上做决定，因为他们的思维模式就是这样的。你能看出来，人在惧怕里行事，就是行在旧约里。旧约是惧怕的盟约。很多时候，人很怕做出一些事，他们害怕神会对他生气，但这不是神想要我们过的生活方式。神愿意我们活在平安里，认识到我们与天父与神连接，并享受其中，没有惧怕，没有胆怯，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，做随时的帮助。但活在惧怕里就不能这样。主肉思想基于感官，基于五感。雅各书3章15节，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，乃是属地的、属情欲的、属魔鬼的。现在我们通常听到的"情欲"这个词和性有关，情欲在圣经里不是这个意思，指的是 五官感受，与情绪感受等有关，指的就是这些感觉。雅各书3章15到16节，乃是属地的、属情欲的、属魔鬼的，在何处有嫉妒纷争，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。雅各书3章17节，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，先是清洁。如果你的智慧是属神的，一定会是清洁的，完全不受污染。后是和平、温良、柔顺，满有怜悯，多结善果，没有偏见，没有假冒。哈利路亚，非常的美。如果你直接翻到《哥林多前书》3章1节，保罗在说弟兄们，我从前对你们说话，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，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。我们在这里能看见明显的区别。甚至当保罗与他们面对面，保罗不能把他们当作属灵的人来说话，意思就是他不得不改变和他们的讲话方式。保罗说：“我所写的就是要你们来读。我写的和众教会的都一样。”就是说，不管保罗去到哪里，都是传一样的信息，不是给教会这个信息，然后去另一个教会分享别的信息。他给每个教会的信息都一样。属肉思想看重器皿，但这里呢，不是说教会在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问题要处理。作者说，在哥林多教会里的信，从这点看到，保罗在那封信里提到，人们现在所谓的女人问题，女人是否参与事工，人们把哥林多教会的问题置于全体教会，不该这样。那天上午，作者说哈，那天上午轮到我儿媳妇讲道，她一开口，有一位男士就站起来走出去。打电话给我说，我不敢相信你让一个女人讲道。他说，我不敢相信，要是你再这样，我就不来了。加拉太书3章28节说，讲道不分男女，对吧？我明白圣经要求的，完全明白。圣经讲到不要让女人瞎管人，就是瞎乱管闲事哈。可如果把女人安排在讲道的位置，就不是她在瞎管。相反，当你不许她讲道，是你成了瞎管的，因为你在否定这位姊妹的位置，否定这位姊妹主内肢体神给她放的位置哈。我怎么判断你是属肉体？你看到的是外在的器皿，没有去看器皿里面出来的信息。这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3章1到3节说的。他说：“弟兄们，我从前对你们说话，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，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，在基督里为婴孩的。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，这岂不是属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？你能看出他们是属肉体的，因为比起信息。”他们更看重器皿。要是你喜欢这位多过那位，最好是因为信息更好。如果是因为看重信息才更喜欢某人，这没有问题。不要因为外在就特别不喜欢谁。作者说，我有一些问题，但我实在不知道答案，我就使劲的方言祷告，想要问神。就是得不到答案，但神就说你要听这个人讲道，我就说自己不想听他的，然后神说他有你要的答案哟，然后作者说神啊你才有，但是神说我借着他们讲话，你要听他们。这个作者为什么不愿意听那位讲道呢？是因为哈是某位女性， 但是作者说，我妈妈就是女传道，我不介意女传道。作者的妈妈就是女传道，她说她不介意女传道哈。男人是头，女人是脖子，脖子想去哪里，就把头转到哪儿。我们要明白，不管什么时候，如果你关注的是器皿，就像保罗这里说的，你喜欢这人多过那人，就是属肉体的。所以我就去听那人讲道。这个时候，作者就顺服神的带领，其实是因为那位女性那位肢体讲话的声音。作者说，我实在受不了那讲话的频率和音调，我就硬着头皮听。坐在那里记笔记，非常专注。不过从那以后，我就克服了，不去管音调、声音，甚至讲道方式。要知道，讲道的人有各种方式，有些人讲的，那个作者说我比较难接受，但是他还是训练自己顺服神，顺服真理。作者说，他的父亲呢是警察，他是在权威型的家庭长大。他的父亲很有意思的一点呢，就是只要不高兴，他就不会大叫，反而更安静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权威感是怎么回事。作者说，我也知道不需要大喊大叫。当我和太太打算要孩子，我们一早就决定不乱发脾气。我对孩子大喊大叫，他们越闹，我就越安静，他们就越要靠近我来听。等他们靠近了，我就可以修理他们了。如果你吼我，可以接受，因为作者在军队待过，我可以接受被骂。你可以站在我面前骂我，别想我能有什么反应，我只会站在那儿。如果我只能站在那儿，我接受被骂。要是我能走开，我就走。如果你对我动手，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。作者说，我可以接受被骂，除非我能离开。要是我能走，我就会走开。对我来说，要是你站在讲台上面对我说负面的话，我才不听。这不是我领受神话语的方式。就是这么回事，我不需要被人吼。如果你能好好解释，我会听的。但你不能大喊大叫。我上教会是为了学习神的话，并且应用出来，所以比起传道，我更看重教导。我就是这么做的，所以我不会去那种老师再好的教会，他对我没有什么帮助。我们不能看重器皿，多过看重信息。要是你这样，说明你是属肉体的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希伯来书9章10节讲到属肉体的条例不能让你变得属灵，只会让你属肉体，因为这是一个属肉体的条例，是给长不大的小孩子。要想长大，你需要圣灵。旧约那儿还没有赐下圣灵，这就完全不一样了。所以呢，这是第一大点哈，我们从第一大点，我们看到了属肉体的思想。我们再看第二大点，也是在讲属灵思想。属灵思想，第一方面就是宗教的本意。作者说，我承认我们需要区分无生命的宗教和真正的宗教信仰。雅各在雅各书1章27节说：“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，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。”此处“虔诚”原文直译为宗教。他说的不是要远离宗教，宗教这个词实际的含义是敬拜，非常美哈，在于你怎么做。但很多时候，我们用"宗教"这个词，意思是仪式性的或常规性的，带不出生命，徒有虚表而已。现在"宗教"这个词是 负面的词哈。但是圣经讲到属灵不是这么说的，这里提到这个，反映出新纪元哲学潜入了教会。圣经里"宗教"这个词是很正面的，指的就是敬拜。正因教会给世界展现的基督是一副动辄就批评的形象，宗教性和宗教信仰就一起被看成动辄批评、给人定罪的标签。正因为这样，所以"宗教"这个词现在就不这么美好了哈。属灵思想基于重生，现在普遍受到接纳的词是属灵。发展生活中的精神情绪方面，通常包括一些操练，能平静他们，把人带到一个境界，让他们感觉到平安。所以很多人想到属灵指的就是平安。属灵并非平安的意思，其实这不是属灵，而是属魂的。这里的平安其实是魂里的哈，不是真正从灵里来的。人们这里讲的属灵其实是属魂的。很多人会说，人们常常讲到体与魂，省略掉灵的部分，因为不知道人的灵，他们知道魂，知道体，但是不知道灵的层面，他们也不能明白，因为他们的灵是死的，与神隔绝，直到重生。当人重生，你就与神连结。如果你没有与神连结呢，你就理解不了，这就让你属肉体。这些操练让人平静下来，让人以为到达了平安的境界。这不是属灵，而是属魂的，其实是假冒的，故意设计好，让人不要与天父建立真正的关系。要是你明白属灵，你就不会去练瑜伽。因为瑜伽的意思是与神同为一个，这指的不是耶和华神，不是圣经的神，指的是印度神。还有一点，很多人想要属灵，是说他们想跟随某种在世人看来哈，但凡属灵就是好的，他们没有办法分辨。但我们要明白，最糟糕的就是你很属灵。却没有和神连结，因为你会被鬼附。你这样的操练会引来魔鬼。这儿库里牧师说的是练瑜伽。第三个方面，属灵的思想走向成熟。一个有属灵心意的人，不一定有完全成熟的基督徒心意，但他肯定正在走向成熟。但是他可能尚未完全成熟。一个心意更新的人是一个属灵的人，但是一个属灵的人可能并不完全有更新的心意。你看到这里的区别了吗？有属灵的心意的基督徒看圣经是真实的，并按圣经行事；有属灵心意的基督徒就会这样做。属灵的心意意味着在任何环境，即使世界现象与圣经相反，也会选择相信圣经，笃信不疑，而不只是口里说相信，而是照着圣经行出来，活出真正的生命。那么呢，再回头讲瑜伽，特别是瑜伽，有个关键词叫和时礼，实际含义就是我里面的神认出你里面的神。带出的意思就是万物有灵，就是泛神论，什么都是神，什么都是神哈，就是树是神，石头是神，什么都是神。世界和世上宗教系统在推动人去认识到神性住在我们，就是住在他们里面，不是让他们成为具有神性，而是神性自然而然就住在他们里面。我们说的神性，通常指的是那自由拥有的，不需要依靠别的来供应生命。这只有神才行，没有人能这样。我们都不是自由的。 也不是我们生命的源头或供给，神才是源头。我们能在神的神性上有份，我们是这样被教导的。知道该怎么做才能在神的神性上有份？要是我告诉别人，他和他爸爸的脾气一样，只要你一跟他讲话，你就知道他爸什么样。在神的神性上有份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不是说你成了神，而是说你有了神的特质，以至于你说话、做事、生活都像他一样，没有玷污，完全圣洁。你知道这有多不可思议？很多基督徒会去敌对圣经，他们的汽车保险杠贴纸上写的是“我不完美，但我被饶恕了”。那是在夸耀自己堕落的本性。你会说：“不，我是基督徒，我被饶恕了，虽然我还不完美。”但是马太福音5章48节说：“你们要完全，如同你们的天父是完全的。”完全直译为完美。希伯来书10章14节说：“因为基督一次献祭，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。”第四方面，属灵的思想习练通达。属灵的思想在任何环境下，即使现实世界情况与圣经相反，即使现实世界的情况与圣经相反，仍然选择相信圣经。属灵的心意是被操练过的，受过训练，是被约束的，能分辨。能够在对错之间做出选择，这是能操练的。圣经讲过我们怎样训练自己的感觉，希伯来书第5章、第6章都讲过。希伯来书5章14节，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，就能分辨好歹了。习练的意思就是你要操练。换句话来说，要是你是属灵的。这是因为你操练真基督教信仰到一个程度，你能分辨好歹，你不需要从神那里得到话，你直接就能分辨出来。你会发现，当情况变差，你能分辨出原因，只要看看周围都是什么，因为他自己会显明出来。然后呢，作者说，作者就用他的孩子给我们举了个例子哈。他说：“作为家长，如果你有小孩子，你在世上头号大事就是保护好你的孩子，不要让不该来靠近的人过来。你要帮他们挑选朋友，你可以让任何人走开，警告他们，再也别想靠近。”这儿呢，作者说有一个男孩子特别喜欢他的一个女儿。经常在作者的家门口徘徊，但是呢，作者的分辨哈，我们都知道，作者是操练敬虔、活神话语的。作者说他能分辨出哈，这个男孩子不是他的女婿，就是说这个男孩子的生命配不上他的女儿。作者说，听着，我已经教我的孩子们要与他们更好的结婚。你对那个男孩子说：“你没有那么好啊，他不会和你交流。如果他不想和你结婚，他也没有理由和你联系。”然后呢，10年以后呢，作者又碰到这个男孩子。这个男孩子呢，就和作者说：“我完全明白了，当时我搞砸了。”但是作者说：“你现在还是搞砸了。”所以这说明什么呢？这说明。一个真正属灵的人是会分辨的，因为他的心窍习练的通达。哈利路亚，感谢天父，感谢天父栽培建造我们，使我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，长大长成满有基督耶稣的身量。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分享完毕，交给主持人。
哦，感谢上帝祝福你，分享的真的很棒，清晰啊，又响亮，好，真的很祝福你啊，祝福分享的在。 好，感谢主。这是讲到了17章和18章，17章讲到了就是新约的思维啊，18章讲到了就是属灵的思想。这个新约的思维呢，那个大脑的功能，大脑。